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是不是线上还有哦，线上的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神，可以有机会和大家一同在这个地方也一同敬拜。在这个周末，我们有机会一同从腓立比书一起来看保罗的心意，看保罗对腓立比弟兄姐妹的心意。同时也是看他对我们的心意。昨天我们和大家提到，更多的是在第一章里面去看保罗借着他自己的经历，借着他受苦的经历去鼓励这些弟兄姐妹，更多的是让他们看到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所处的文化给他们带来的那些影响。今天我想从经文上面扩张一点，扩张到整个腓立比书，我们会跳来跳去看一下保罗所讲的几个主线。但是我们所看的内容所思考的这些主题从文化对于我们的影响也扩展开，深入进去也看反思我们自己的状况。昨天我们更多在看我们每一个人个人和神的光景和神之间的关系。昨天晚上也提到说，保罗在第一章然后过渡到第二章开始，他开始讲到横向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今天也许我们再扩张一点，教会就是弟兄姐妹，教会就是我们这些肢体，来看保罗对于教会的思考，对于教会的鼓励是什么，也来看从他这样的教导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我想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想要和大家一起会反复提到的一段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请我们可以先来腓立比书，谢谢。腓立比书第一章3-11节，这是保罗在这篇书信开头的时候跟腓立比弟兄姐妹的问候问安，还有他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从3节开始，107。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证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你的心意是对我们是向善的，你要我们众人如同保罗的祷告一样，要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成长，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同时你是在我们心中动了善功，并且你要完成这功，因此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每一个被你呼召的人，你对我们的心意都是这样的心意，你对你的教会也是这样的心意。愿主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激励，得到安慰，得到满足，让我们的生命因此在你里面得力和复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昨天我们和大家提到说，保罗希望借着他的经历和弟兄姐妹说，我们要把福音活出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福音？我们如何可以在生命当中可以把这福音活出来？今天我想和大家从四个方面去从腓立比书去看。我想和大家说的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上，或者说神在圣经上面给我们的意念，都是他希望让我们在神那个宏大的救赎工作当中， 让我们看到是他在帮助我们，是他自己在帮助我们，并且让我们反复的要有一种末世的眼光。在这里面提到是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所谓末世的眼光，让我们众人做一个群体，把这福音活出来。而他的目的是让他自己的教会来复兴。我想和大家从四个方面来一起来看这些看这样一个思想。那首先我想再去大概重复一下昨天所说，到底什么叫做把活音真实的活出来。我想它指的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相信耶稣完全赦免了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一切罪过，如同昨天我们所唱的叫我心得安宁里面第三段里面所说的，我们的罪，我们在神面前的罪，不是一丝一点，而是所有 the whole part 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牢牢的钉在十字架上。而因着神给我们这样的赦免，因着这样的赦免，我们凭着信心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所以他给我们能力胜过我们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挣扎、试探、苦难还有软弱。而他要做的是要最终让父神让我们在天上得到那份完全的救赎，让我们今天在地上就是每一天活得都更像他儿子一样。如果说这是要让我们活出真实的福音，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边，他不只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而是他在鼓励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要共同活出这真实的福音。而共同活出真实的福音，首先第一就意味着我们要共同受苦。您听到这个，如果心里，如果您是线上的，可能您会有一些惊讶，为什么说活出真实的福音首先要意味着是要受苦？但是你看到保罗他自己的经历，你就知道当他自己在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在他的脑海当中，基督徒生活最主要的主题之一就是受苦。他在十二节这里一直到26节，他讲他自己的经历，他说，我要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反而是要叫福音更兴旺。遭遇的什么事？就是在为福音受苦嘛，就是他要被进到监狱里面被关起来。当然他在关起来之后，同福音仍旧借着他在发光，仍旧在他周围的人在产生果效，以至于关他的看守他的这些监狱长这些狱卒还有其余的人都知道他是在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去受捆锁。而在他监狱附近的人，他说那些在主里的弟兄，他们当他们听到保罗在监狱里面同时还在让福音兴旺的时候，他们也都越发放胆去传道。所以对于保罗来说，我们活出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在生命当中把福音活出来，和受苦这两件事是分不开的。我很难讲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但是它的相关性非常的高。所以受苦是基督徒生活最主要的主题之一。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今生一定会受苦，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身边的人都是罪人，因为我们生活在，如同保罗在2章15节所说的，我们生活在弯曲被谬的时代。昨天我们提到说，腓立比城在罗马虽然不是一个大城，但是地位非常特殊，它是一个军事殖民地，对不对？殖民地在当时是一个积极的词，正面的词，说明他们的当地的居民有特殊的地位，有特殊的自由特权。提到说这个文献提到1/3的当时的居民是罗马公民。作为这样的大环境文化环境下，主流的文化是这样，所以他们像宗教崇拜一样去效忠罗马皇帝。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是真实情感你还是虚情假意，你文化就是这样，你要像宗教崇拜一样去效忠罗马皇帝。而弟兄姐妹，这些腓立比的弟兄姐妹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自然就要和这样的文化做去拉扯。你自然在这个大环境里面 在这个火车上，你自然你就要和他去拉扯。而且这些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昨天提到公元49年这个教会建立起来，13年前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是在这样文化下，13年前当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之前，每一个人都认为这样的文化是正确的，你没有其他的道路。而现在13年之后，这些弟兄姐妹信主之后，不意味着这个文化改变了，只是他们自己改变了，而你自然而然就要和这种文化要去斗争。他在吸引你，周围的生活仍旧是这样，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被粗线条涂抹的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你进入到当时的生活当中，这些都是很真实的人，这些是父母，是家长，这些是孩子，这些是日常生活的很普通的一些居民，他们要在生活当中很自然的去和这个文化去互动。而如果我们知道这样的文化，这样撒谎的文化，来自撒旦的文化是去抵挡基督的，那说明我们基督徒自然要和这个文化，要和我们周围的环境去斗争，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弯曲悖谬的时代。而不但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环境是罪人，我们自己也是罪人，因此我们会受苦。你可能不会想到这样，我们自己是罪人，所以我们要受苦。这个就好像孩子然后走路，然后家长告诉他你要好好走路，然后不好好走路，然后你会摔倒，你会痛一样。我们自己是，当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我不但会影响到别人，我们自己也要承受犯罪的代价，对不对？当你在和别人争吵的时候，当你要用争吵去回应的时候，你自然就要去承受关系破裂的代价。当你用争吵去回应的时候，当你们的矛盾升级的时候，你自然要为这样的结果要付出代价。因此我们自己作为罪人，我们也在承受着我们犯罪的痛苦。所以基督徒今生会受苦，第二个原因，因为我们自己是罪人。而与此同时，这个世界的环境的堕落也在影响着我们。归根到底，这些都是因为罪的原因。但是在生活当中，当你在遇到风灾的时候，当你到遇到人祸的时候，遇到 COVID 的时候，这些和你直接你个人的个人的罪行没有，不会直接联系起来，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环境里面，我们身体会衰老，会死亡。40岁的你和30岁的你，你的体力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承受着这些身体体力的衰败，面对这些死亡的议题，这些都是造成我们会受苦的原因。因此我们作为基督徒的 reality， 我们的现实是我们一定会受苦。那现在的问题是，当我受苦的时候，我的态度是什么？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要逆流而上，我们要与罪去争斗。你得 fight the current， 就像三文鱼一样，你要 you have to fight the current， 我们要和这样的文化的逆流去争斗。王，请课中弟兄可不可以帮我放一下有一张图想给大家看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最近在放的一个电视剧下一张，谢谢。The Chosen， 有没有看过这个电视剧？这个是基于路加福音现在拍的一个电视剧的剧集。这个剧集它有一张这个电视剧的主题照片，就是这张照片。能看出来这个照片里面的道道是什么，门道是什么吗？这里面有几条浅颜色的鱼，浅颜色的鱼是这样游的，而深颜色的鱼是这样游的。中间说 get used to different。基督徒要做耶稣的门徒，你自然而然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这一生的轨迹，就是要逆着流去游。而当你在逆着流去游，如果你看电视它的那个片头曲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但要逆着流去游， 而当它一边游的时候，会发现这样顺着流去游的那些鱼，哎，慢慢的，然后游几条，然后也会转过来。这就是传福音的作用嘛，就是你在生命当中去传福音的作用。但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That's our reality。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神呼召我们就是要逆着这个水流去流，我们要 fight the current。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说基督徒要没事找事，你要去自讨苦吃，而是说要做好苦难会到来的准备。那事实上，如果我们真正的去按照福音去真实的生活，你一定会遇到苦难，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真实的堕落的光景。而如果我们不面对这个现实，如果你选择不去面对这个现实，那你会怎么样？你就会逃避，你会伪装，你会掩盖，或者你会放任自流。如果你选择不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话，那当你我在最终去挣扎面对试探的时候，你就会逃避和掩盖，因为你不愿意面对这样的试探或者这样的罪带给我们的那份控告还有那份困扰。那你想做的是，我们想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去淡化这个罪的严重性，还有我们在挣扎当中的那份无助感。或者如果当我们和别人发生冲突，在家中和配偶吵架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我会装作若无其事，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你不会去和别人去分享，因为你想要维护那样一种想要维护一种夫妻爱的样子。你会装作这个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光景不是我们在最终去挣扎的光景，而装作一切都很平安的光景。我们不会去面对我们两个罪人生活在一起那种磕磕碰碰的那种现实。当你面对岛上的花花世界，我跟这边的弟兄姐妹讲岛上，你们就知道是哪里。当你面对岛上的花花世界，或者你面对那种郊区的那种繁忙的生活的时候，你面对那种抓住你的状态，你会随波逐流，你会放任自流，因为你发现这就是世界的常态。你会发现你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生活，中国人这样生活，印度人这样生活，美国人也这样生活。你在这种忙碌和应接不暇当中，甚至你会发现他会给你一种认同感，给你一种满足感，对不对？因为归根到底，这就是我们要来到这个国家的原因，对不对？如果我们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你会发现在疫情期间，疫情过去之后，会发现好多青少年开始慢慢的去吐露他们在疫情期间在家中家人之间的那种张力，他们自己的 depression， depression 中文是什么忘记，他们抑郁，对，他们在经历那种抑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假装没有看到这种困难世界环境的堕落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我们忽视这个影响，我们假装什么事情都还好。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保罗告诉我们不要这样，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活出真实的福音，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态放对，要面对这个堕落和试探带给我们的苦，而且他强调要一起面对这样的苦。一章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往下，当他在说的时候，你们要同有一个心智，你们要为所信的福音要齐心努力。他在讲到这些的时候，不是讲我们每一个作为一个个体要这样，而是说我们要作为一个整体，要在彼此有互动的时候要一起面对这样的痛苦，我们不能单打独斗。昨天所提到一章三十节提到一位学者在提到说，苦难带给我们的情况是它会让我们被孤立起来，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互为肢体，就是要让我们要彼此要分享，进入对方的苦难里面。而当耶稣基督完全赦免了我们的罪过，给我们新的身份之后，你我不需要为罪而挣扎， 我们要做的是要彼此扶持，一起去受苦，一起去成长。可不可以请课中放前面一张，这张上面一张。好，谢谢。可能有人看过这张图，这个叫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里面一张图。我信主之后的生活，不是说我们犯罪越来越多，而是你我对于我们生活在堕落的生活中，面看到我们堕落的状态的认识越来越深。而认识越来越深不是坏事，认识越来越深是在上面你是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越来越大，神给我们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显大，而去把这两个之间的那种落差可以更多的连接起来，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说越来越显大。这就是我们要去共同受苦我们要经历的那种把福音活出来的生活的模式。 OK， 我们要共同活出真实的福音，首先第一是共同受苦，第二要共同活出真实的福音意味着我们要彼此合一。彼此合一首先指的是一种神学上的合一，上面所提到的这种共同受苦您知道吗，本身就是一种神学上的合一。一说神学可能觉得离我们是很遥远的一件事，但是其实神学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你问一个人说你为什么要祷告啊，因为我祷告之后神会听我祷告，然后神会祝福我，这就是一种神学。当你说我们为什么要我们为什么要面对受苦，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这样的状态，是一个堕落状态，这就是一种神学。神学就是你我对于自己的认知，对于这个社会的认知，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以及对于神的认知。而在这种认知上合一，弟兄姐妹，我们才可以共同受苦。不然我给您举个例子，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被神拯救的罪人，如果你看到你要靠神的恩典去改变，如果你相信这幅图，然后你去和一个人分享你的挣扎，然后听的人认为信主之后不应该再犯罪了，你犯罪你就是离弃神，然后把你骂一顿，你会怎么想？你会发现你和他是不能一起受苦的，对不对？这就是一种神学上的不合一。所以想要让我们要有要活出真实的福音，要共同活出这种福音，首先是要彼此在神学上合一。顺便在这插一句，你知道这因为神学上需要合一，所以你我在所以我们在查考圣经，我们在读圣经，在网上查找资料的时候，我们需要小心，因为你不知道你查到那个资料是什么样的立场。所以昨天我知道都是伟杰牧师会带领所有弟兄姐妹一同预查，这就是很好的一种方法。我给您稍微举得远一点，您知道在整个美国的这种神学的立场当中，这种神学的这个潮流当中，可能100年前对于苦难的认知是这个世界苦难就会过去了，福音在稳步的向前推进，这个世界一片和平，一片大好，认为这个世界不会再遇到什么样，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不会再遇到什么样的苦难，这就是一种神学立场，这叫后千禧年的神学立场。而再往后再推几年，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然后发现哇，原来人性是如此的堕落，如此罪恶。然后人又开始说我们要预备在耶稣基督来之前，然后会预备大灾难，然后再一读马太福音，哦，原来圣经上有这么说过，这也是一种神学立场，这个叫前千禧年的神学立场。你像你我们在听到别人说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是什么样的时候，尤其如果是一个很认真信主的一个弟兄姐妹，你不会去想他背后的神学立场是什么。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我们要看查考整本圣经，告诉我们到底神对这个世界的心意和计划，还有他的工作是什么。而当我们在神学上合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活出那种真实的福音。 合一的第二点是，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朝着同样的方向，要共同成熟，把真实的福音活出来。昨天我们提到说，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每次去指代这些腓立比弟兄姐妹，他用的都是你们，对不对？这个好像很显而易见，你写给一群人，你当然要用你们。但是这不是简简单单就是说啊，保罗写一封信，然后说你们要怎么样，就给底下的人就讲。他讲到具体要到每一个人，他讲到腓立比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要有完全一样的方向。1:27他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或叫我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这样读过去，但是当你如果当你看到保罗要求这些人要合一，要共同去活出福音的时候，你去思考一下他背后的那个力量。2:1-2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换句话说，合一说明我们每一个人把福音活出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没有一个人可以掉队。包括我们在这个退休会场地的弟兄姐妹，还有在线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个人都要共同成熟，朝同一个方向。而当我们共同成熟的时候，合一意味着第三点，就是我们可以彼此支持，我们可以共同来面对这个现实的世界。刚提到说逆流而上那幅图，逆流而上是非常孤独和困难的。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在教会里面聚在一起，我们是一个同温层，对不对？我们可以彼此支持。今天是星期天，明天弟兄姐妹回到你自己的职场的时候，你可能是你身边唯一的一个基督徒，你是在那当中唯一一个看透这个世界真相的人，你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在你周围唯一一个世界观不一样的人。那种孤独感是很真实的，那种挣扎是很强的。因此保罗强调说，我们是要在共同受苦，要共同受苦。这种共同受苦不单是我们每一个人认知上，而是我们在关系上，在行动上要一同受苦。因此我们要彼此敞开，而敞开之后你会发现彼此要拉近关系。那昨天晚上提到那个牧师的退休会，然后破冰的时候提到那一点，分享一个你这一生最丢脸的一件事，你发现你分享完了之后，你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话，你会彼此隐藏了。这就是一种借着外力的一种彼此合一。你当我们见面的时候，说哦，你最近好吗？啊，挺好挺好，工作挺忙。哦，辛苦辛苦。弟兄姐妹，这不叫这个不叫交心，对不对？这种互动是非常表面的，这个不叫我们彼此之间有团契，有共通。而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彼此受苦，要共同受苦，这意味着如果你自己在最近有罪、有挣扎、有痛苦、有困扰的时候，你需要主动分享。因为如果你不主动分享的话，别人不知道你的生活在经历什么。我不能期望说别人可以读出来我的眉毛现在动了一下，然后就知道我最近在受苦。我们需要让我们自己像一本敞开的书一样，然后要告诉别人我们生活最近的困难是什么，然后让别人来为你祷告，并且扶持你一起往前走。而且这种合一不但是彼此支持，要往一个方向，并且意味着我们不是在和彼此交战，而是我们在为对方而战。 合一不是说简单的就你好我好啊，我们很和气，我们不吵架，我们都很 nice。当然这是一种标志，因为如果说你不合一的话，你一定是彼此吵架，对不对？但是合一并不是说我们要装作大家很 nice， 装作大家很和气，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努力的方向，而且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在苦难中，在挣扎的时候，你我的任务是帮助他从这个挣扎当中把他夺回来。你我的任务是看到别人在这个挣扎当中把他夺回来。你讲到这些，对于我如果是一个旁观者，这个比较好说。更困难的是，如果说你是挣扎的对象的话，这非常的困难。如果说你和这个人之间有张力，有矛盾，这个呼召就更加真实。当你在这个人再和这个人再去挣扎的时候，你的工作仍旧是要为他而战。因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他的敌人，罪才是他的敌人。那我们昨天提到1:28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我们提到说，最终所面对的那个敌人不是那些腓立比城那些主流文化、主流社会那些掌权者的有话语权的那些官员，最根本的是他背后的魔鬼，是那个撒谎的魔鬼，他才是我们的敌人。而你我要合一，共同活出福音，我们是要为彼此而战。因此共同活出福音，第一是要共同受苦，第二我们是要有合一的方向，而第三这意味着我们每一天要像末世一样活着。如果说我们要一同受苦，我们要一同合一，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终结点，有一个共同的方向的话，那圣经告诉我们，毫无疑问这个方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就是这个世界的末世。而如果这是我们的现实的话，我们的呼召就是要用这样末世的眼光去每天去生活。这是什么意思？保罗在腓立比书3:7-14，他给我们这样讲，他说，他讲到有人提到说要靠肉体，就是要靠我们以前的成就，要靠我们过往生活的成就来找到我们的身份和地位。然后保罗说，我先前以为我对我有益的，现在因为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因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12，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他又重复一遍，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弟兄姐妹，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他还没有得着，还没有完全，他要得着的是什么？他要得着的就是11他所说的，十节和十一节所说的，我要同他一同受苦，效法耶稣基督的死，或者我可以从死里复活。这是他要得着的。他要得着的是 OK， 我们今生要像基督一样生活，我们要好好服侍，这些都是，但是这些都是很表面的。保罗说，最根本的是他要得着的，他要竭力追求的是那个要复活的生命。 是要在死里复活，从基督永远同在的那个关系，那个生命。当他在一章二十一节他说或者活着是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当他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当他看到死了对他来说更好的时候，转过来他今天每天生活就要更像基督，更多经历他的恩典，更加不怕死，这意味着每一天都要这样活。而且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每天想到我生命的终点就是从死里复活与基督同在的话，那意味着我每一天要预备着今天可能就是我生命的终点。保罗在监狱里面 OK， 他可能有个审判的日子，有个判决的日子，有一个行刑的日子，你在那个里面你不知道那一天是什么时候，那一天可能是明天，可能是后天，也可能是今天。当保罗在里面他在这样去想的时候，他在这样生活的时候，他要做的是每天预备好可能今天我就要面对死亡，但是我面对死亡后面通过这一扇门之后，后面的是从死里复活与基督同在，因此我今天可以活着像在最后一天一样。昨天我们信息结束的时候，我给大家读了一段祷告词，如果大家不记得的话，我想把最后一段再给大家再读一遍。这段祷告词在说完啊，他上面今天要做什么的时候，他用这样一段话作为落款，他说愿我所讲的每一句话仿佛都是我的遗言，愿我所行的每一步仿佛都是我的最后一步。如果我的生命今天结束，让今天成为我生命最美好的一天。这样的祷告词非常准确地抓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们要如何像末世一样每一天去生活。弟兄姐妹，这不是一种很苦涩的状态，因为如果当你真的把今天当作最后一天，并且你知道明天你面对的是神对你最终的拯救的时候，你会发现共同受苦，如果你今天在苦难当中你在面对这些的话，你会发现共同受苦是有盼望。昨天和大家一起唱了一首诗歌叫我心得安宁，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这首诗歌背后的故事背景。好，有人知道，这首诗的作者中文叫史派福，这个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他是在他生活在芝加哥，他和他的家人生活在芝加哥，传统意义上非常典型的很成功很敬虔的基督徒，注意这两个定词啊，很成功很敬虔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很好的地产家，他在芝加哥有很多很多地产，同时他还一个好像还是一个律师。他的背后的故事我现在读到很触动我，因为我以前在芝加哥生活过，你如果去过芝加哥的话，你会看到芝加哥的市区非常漂亮，是非常用有很多不同的建筑师经过精心设计的一个场景，比纽约漂亮多了，在我的心里很干净，而且设计的非常的规整，而且很有创意。但是我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开始了解这个城市的背后的历史，才知道为什么它可以设计的这么规整，是因为当时我在那里100多年前芝加哥经历一场非常大的大火，这场大火先烧到了河的一边，您如果知道芝加哥的话，芝加哥的那个大湖效应非常的大，那个风非常的强，所以以至于那个火被风吹的从河的一边烧到了河的另外一边，以至于整个城区都被烧，都夷为平地。在这种情况下，这个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这首诗的作者，他是一个地产家，你想一想， 他几乎所有的家产都被烧了。一夜之间，他从一个very well established 很成功的一个商人，很好的一个弟兄，很成功的一个商人，一下变得家里面什么都没有，所以欠债欠了很多。但是即使在这样情况下，他不想要让他大概是不想要让他的家人太伤心，所以他为他的家人定了一个到欧洲的一个航vacation 度假。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嘛，所以你要坐船去。本来他们是想全家一起去的，但是他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他留在了芝加哥，所以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孩子一起去坐船去了。然后这艘船经历了泰坦尼克号之前最大的船难。这艘船在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时候被撞沉了，整艘船然后就沉没。史派福他的所有的孩子都淹死了，只剩下他的太太，剩他太太生还之后，然后他给他先生发了一封电报，上面写 saved alone， 我自己被救上来了， what should I do， 我现在应该做什么。这个是写这首我心得安宁的背景，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这样的背景。然后当我在查这首诗的背景的时候，然后又查到另外一些背景的背景的内容。这个作者的妻子当他被救了之后，后来和他的朋友提到了他的孩子们在当时面对船被占被撞然后开始下沉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的分享。可不可以请课中弟兄帮我们放一下下一张幻灯片，最后大概应该是最后一张。不好意思，这字可能有点小，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说当孩子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亲爱的孩子们，他们是如此的勇敢，他们死的时候是在祷告的。 Annie， 这是他其中一个女儿，跟 Maggie 另外一个女儿，还有我，就是这个妻子妈妈说，在他们的船被撞沉之前说，不要害怕 Maggie， 神会照顾我们，我们可以相信他。然后转过来和他的妈妈说，他说妈妈你知道吗，海也是神的，因为神造了他。这些是 Annie在生前最后的几句话。然后他说 Maggie 他另外一个女儿还有 Bessie 另外两个女儿当时也在很甘甜的在祷告。弟兄姐妹，当你我真的把今天当作最后一天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生活当中面对的苦难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我才有可能像这个孩子一样有那样的对神的信心，并且是 sweetly， 是一种甘甜的信心。我们生活当中，你知道，生活在这个国家，似乎很多时候不会去面对这些，大部分时候不会去面对这些事。但是我们生活的 reality， 我们生活的现实就是，我们有一天我们会面对这一天，而且我们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会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合一的共同把福音活出来，要共同受苦，并且要合一的心态，并且我们要把每一天像末世一样，像末日一样活出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对于自己还有对别人都开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会在脑海当中渐渐的学习知道我们都是完全得救的人，但是同时我们也都是仍旧在最终困难当中挣扎的人，而你我都是在走向那最终那个完美的道路上，都走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意味着今生每一天对于我们都是在征程当中。你看保罗在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前面写的好像都很宽泛， 好像都是在写一个很笼统的一些字眼。然后到第四章突然之间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劝有阿蝶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与哥利勉还有我其他的同工一同劳苦，而他们的名字，这两位姐妹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保罗在这样说的时候，他是带着怎样的一种观念，怎样的一种神学的思想，怎样的一种福音的理解？他的理解是，这两位姐妹虽然她们之间有矛盾，虽然她们可能各自都有过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谁错，很可能各自都有过错，但是没关系，她们两位不必为此心情而沉重，因为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她们在神的面前，神已经救赎了她们，她们最终都会与耶稣基督同在。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观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是走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我们今天都会在最终挣扎。 It's okay 你在最终挣扎，我也在最终挣扎，而正因为如此，有阿蝶和寻都基现在才需要和好，因为这是神要拯救他们的心。神之所以要让他们信主，不是说让他们信主之后然后变得完美，而是说信主之后给他们这样的恩典，一天一天反复给他们恩典，然后要慢慢的让他们心来转变，要让他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并且成为彼此的祝福。而且弟兄姐妹，你看保罗在讲，他说正因为如此，保罗而且要让其他人去帮助这两位弟兄姐两位姐妹，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在看到这两位姐妹出现矛盾之后，你们不能袖手旁观，而你们要进入他们的痛苦，你们要分担他们的痛苦，也要帮助他们一起走出来。这是保罗对于教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呼召，告诉我们在苦难当中要把福音活出来的方式还有心意。上周我们全家去参加一个圣经辅导的一个大会，在开头第一天的一个大会，我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有几个人，几个弟兄姐妹，然后主持人介绍说，大家看这上面这个人，左边这个人做这个毒品的交易商20年，中间这个人吸毒多少多少年。然后还有其他人。当我听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当时感觉傻在那里，因为对于在我们这种华人文化下 by the way， 当他们在这样讲的时候，这些人不是说已经走出来了，如果说他走出来的话，他不需要再继续接受这样的辅导，对不对？他仍旧在这样罪当中挣扎。但是当在我们这种华人的文化下，我们无法想象说一个人还在这样最终挣扎的时候，你愿意让别人看到，哦，我原来是一个 drug dealer， 我原来是卖毒品的，哦，我现在还在吸毒。我们都是说，哎呀，我已经好了。然后反过来你去分享说，哎呀，神怎么带我走出来？我们不愿意在那种痛苦当中，在那种挣扎当中去和别人分享，哦，我还在继续挣扎，然后我还在继续接受辅导。但是弟兄姐妹，这本来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真相。有多少时候我们可以，你要等多少年然后要去和别人去讲，有多少年你才可以站出来然后去分享神荣耀的见证？不是说我们在困难当中经历挣扎的时候神就不得荣耀。所以神在呼召我们，让我们把福音活出来的时候，要让我们共同受苦，要合一，并且要让我们要有这种末世的观点。如果说神决定今天把照片上的那几位弟兄姐妹要让他们归回天家，弟兄姐妹，难道他们在神面前不得救赎吗？即使他在这样罪当中挣扎，但是因着他的信心，因着神已经在他身上成就的工作，他仍旧在神面前，他的名字是记录在生命册上。而共同活出真实的福音， 不但是要一同受苦，要合一，要有末世的观点，同时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是活在神宏大的计划里，要活在神那份宏大的计划里。昨天跟大家用这样一位祷告词祷告，您大概是第一次听到，觉得很新鲜。我大概是一个月之前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读到这个祷告，哦，当时觉得好震撼。然后我跟我太太说，我说我想要把这个祷告词记下来。然后你发现你的那心里面，如果你诚实，如果足够诚实的话，我会告诉你，一个礼拜之后那份感动那份激情就退去了。因为你发现什么，你要每一天把你的生活当作末日一样去生活真的很难。每一天我醒来之后，然后我提醒自己今天可能是我生命最后一天，你想一想那种压力，那是一种很大的一种压力。但现在的问题是，神要给我们的是压力，如果说真的是有压力，或者说神要给我们的是压力，还是他要让我们看到的是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如果我们说像保罗一样，你要向着标杆去直跑，你要向着标杆去往前跑，那你脑海当中你就需要有一个未来，你要有一个方向，对不对？如果我们要有方向，你就这个方向很自然的现实当中就是要有一个末世，这个世界要有一个末世。但是这种未来和末世的那种那种真实，那种压力，如果你每一天你看到的这个世界的末日都像流浪地球一样，都是那样，并且你知道那个不是科幻，这个是世界的现实，最终你会发现那个压力会压垮你，因为那种压力是非常累的。而你想要，我们想要从这样的重担当中想要被解脱出来，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而这种所谓圣灵的帮助，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意向是什么，神对这个世界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想我们一同来看一下《使徒行传》16章，请柯中弟兄帮我们放下，我来为大家读一下《使徒行传》16章的这段经文。第一节，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因为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这些都是背景了。他们就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的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了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说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他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保罗就从特罗亚开船，然后一路走，然后来到哪里，12节说来到了腓立比，就是马其顿地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他们就在这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他们到河边，在那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然后遇到一个卖紫布的人，女人叫吕底亚，她素来敬拜神，然后她听到保罗传福音，神就开导了她的心，然后她就全家领受了洗，然后说，如果你们以为我是真信主的，就请到我的家里来，于是就强留他们。我就给大家读到这里。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觉得我想跟你说什么？当我们在读使徒行，我们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些 nitty gritty， 看到的是保罗跟这些弟兄姐妹在讲他们生活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然后他们要怎么去生活，很实际的问题。但是你有没有想过，13年前保罗是在神的意象的带领下，在圣灵的意象的带领下转向欧洲，开始建立的教会，而腓立比是他们当时建立的第一个教会。 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大概日常生活大概想不到，他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信靠主耶稣，是当时圣灵在如此带领他们。也想不到2000年前，当我们读的时候，当我们知道的时候，腓立比是那个著名的马其顿意象下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但是弟兄姐妹，你我的生活是和神的意象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当保罗在想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想要往亚细亚走，他想要往亚洲走，当神的灵两次告诉他不许，然后要让他欧洲走的时候，圣经没有记载保罗当时怎么说，好，我去，是不是这样？他可能心里面很苦闷，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不能到那边去？他当时大概也见不到神最终的心意是要让他在欧洲所建立的这些教会，神到底他的计划是什么。而弟兄姐妹，你我的生活，我们日常的生活都是在这样的意象当中。13年之后，当保罗写下腓立比书的时候，当他回想当时圣灵给他的带领，回想这样神的意象的时候，在回想这13年这个教会的成长的时候，他写下这样一段话，1章第3节，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里面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是当他去反思神的对这个教会的带领，这13年的成长的时候，他心中所看到的。而如果我们相信，当我们相信圣经是圣灵所默示所写下的时候，当保罗说，我必深信那在你们心中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就是神和腓立比弟兄姐妹说的话。神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在我的意象当中建立的，你们是这个意象下所成就的果子，我必定会负责到底，你们在这个意象下，你们一定会成长，一定会让我成全这善功，直到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弟兄姐妹，您知道你们是一个意象下的果子吗？你知道泽西教会是在一个意象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概我们不会去想这些，但是是神自己的意象，看到在纽约，在 Jersey City 这一有这么多的华人，他们有福音的需要，所以才建立了这样一个教会，所以我们才在这里，才会信主，在这里服侍，在这里生活。如果我们想要每一天有一个真实的福音活出来，有一个末世的光景每天活出来的话，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活在神宏大的意象里面。你知道在神的宏大的计划里面，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神对于教会的心意是神的教会必胜，这是神宏大的计划。当他说必胜的时候，甚至苦难都会给教会带来福音，都会带来复兴。当保罗说我所遭遇的这些事反而使福音更兴旺的时候，一方面他在说他个人的经历，他在说他个人的这种见证，同时是神自己的救赎的计划在他身上的施展。神有这样的计划要实行在这个世界上，苦难都会被神使用带来教会的复兴。你我知道苦难是一个双刃剑，对不对？苦难一方面可能会带来危机。之前在学习在查考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都还记得希伯来书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逼迫当中带来的纷争，面对的教会的危险，遇到分裂的危险。苦难有可能会带来危机，但是当人转向神的时候，苦难也会给人带来复兴。哦，我们自己所在的一个团契连续经历两个年轻人的悲剧。经历这些悲剧之后，一方面很多弟兄姐妹，这些弟兄姐妹是看着这些孩子成长起来， 他们自己的孩子是和这些孩子去同一个高中，可能认识他们十几年，然后孩子突然身体的缘故然后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整个团契的人都在这样的苦难当中，在哀哭，一同哀哭，一同经历这样的困难。但是也正是因为经历这样的困难，这个团契每一个当我去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感觉到弟兄姐妹变得更紧密。当人转向神的时候，神使用苦难让一个群体，让耶稣基督的肢体会带来复兴。因为神的心意，不管发生什么，神的教会都必胜。你知道，我想和大家喊一句口号，可不可以请课中帮我们再放下面一张？没有了吗？就这三张。sorry， 那我可能没有做，不好意思。OK， 我想和大家喊一句口号，请我们为了基督教会的伟大复兴活出真实的生命。您会不会觉得我有毛病？但是弟兄姐妹，你有这样想过吗？你有这样想过，你的灵命和教会的复兴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神的意向是要在腓立比要建立一个教会，如果说神的意向、神的心意是要在 Jersey City 要建立一个教会，并且要每一个人在这里面成长，而你我的属灵的健康是和神自己的计划是息息相关的。因此今天我们在苦难当中去成长，我们在试探当中去保持圣洁，最终的结果是教会得到了建造。你知道，当你今天和一位同工、和一位弟兄或者和姐妹，当你们有合一的关系的时候，不是简简单单你们两个成了好朋友，而是说教会的合一得到了建造。因为我们都是教会的一部分。之所以神的宏大的计划会必胜，因为在这世界的末了，罪必然会被战胜。之所以教会会复兴，而是因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苦难，这些困难，在最后都会被战胜。1章28节，保罗说：“你们丝毫不怕敌人的威胁，以此要证明他们会沉沦，你们会得救，这是出于神。”当他这里说他们会沉沦的时候，一方面是指着这些，如果他们真的是刻意去抵挡基督的话，这些人本身他们的结局是沉沦。同时更深的是说，他们背后所建构的那个谎言，支配着他们的谎言，控制着他们的那个谎言，他们所想要宣扬的那个谎言会沉沦。这些谎言最终会被证明是错的，是假的，每一次都会被证明是假的。而最终的结果是神的教会会必胜，神的教会所代表的那份福音的文化会必胜。稍微说的稍微远一点，你知道今天在社会学家还有文化的这个批评家在看到说，今天的社会好像很多人都有这个信仰的危机。昨天晚上也提到这个 Rachel Evans 提到所谓信仰的危机，很多年轻人都有信仰的危机，不只是说这个基督信仰的危机，而是就是总体上信仰的危机。包括中国的年轻人也有信仰的危机，美国年轻人也有信仰危机，似乎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动机还有前面的方向都很模糊，有这样一种信仰的危机。这个对于社会来说本身是一种威胁。然后他们就在思考，到底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想来想去，然后最后可能至少其中一种主流的一种结论是，它的原因是因为今天的年轻人和一种宏大的叙事脱节了。你会发现这个社会现在没有一种主流的占主体地位的一种宏大叙事。什么叫宏大叙事？就是这个世界要向哪儿去，整个这个社会要向哪儿去， 而在这样的一种潮流，这样一种方向下，今天的你我，我们作为个体和这个方向之间的连接是什么？不知道。而今天的年轻人发现他们产生信仰危机的时候，就是第一，这个宏大叙事不存在；第二，我们的生命，年轻人的生命和这个所谓的宏大的叙事是脱节的。要讲这个背后的原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个人主义什么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你发现了问题，我认同这样的观察，你发现了问题，你就要提出解决方案。什么才是解决方案？你会发现中国有一种解决方案，政治上的解决方案，要让你有一个构建出来一个宏大的叙事，这个叙事可能是一种国家的方向，然后要让你个人要有这种使命感，要有这种信仰。美国现在还构建不出来这样的一种方案，至少其中一位总统候选人试着想要构建这样一种方案。但是弟兄姐妹，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这样一种宏大叙事是什么，这个宏大的叙事就是神的意象，这个宏大的叙事就是神的救赎计划，就是他要把他所创造的这个已经堕落的世界要重新救赎回来，并且最终神的教会要得胜，这就是那份宏大叙事。而今天的你我，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末世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希望得利的话，我们希望有盼望的话，就知道今天这个宏大叙事不是一个和你我脱节的，你我都是在这个宏大叙事下的一份子。你我要活出一个福音下的生活，活出真实的，用真实的福音活出来，就意味着我们是这个宏大叙事的一部分，我们就在这个火车上。所以弟兄姐妹，在这样一种宏大计划下，你我必然会得救，你我必然要成为圣洁。得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单纯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得救的意思是今天我们就要成为圣洁，也就是说所谓我们按照我们要离开世界那一天去活今天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在今生今世这一天要得救的方式。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当提到一章三到六节，尤其第六节，他这里说：“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的美好工作的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到了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末世的日子，必定会完成这工作。”弟兄姐妹，如果神把你放在了他的宏大的计划里，他把你放在了泽西教会的意象里，你一定会成长。一定会成长为完美的一天，而且你必须要成长，你必须要成长。什么叫不需要成长？就是你想不成长都不行，因为神会推着你走，神会接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推着你走。而今天你我的任务，你我的责任，在神这样的主权下，你我的责任就是九节到十二节，就是保罗说的，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你看保罗在用这样的祷告，一方面在上面他确信，他宣告说在神的主权下，神一定会让你们每一个人都得救，让你们成长，让你们进入完美。而下面九到十二节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你们要成长，你们要在爱心上去成长，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直到同一个日子，就是耶稣基督那末世的日子。并且我们这样做最终的目的是要靠着所结出的果子归荣耀给神。虽然我没有时间去展开，但是当保罗在这里说他要在爱心当中要有智慧，要有见识的时候，他要告诉要告诉腓立比人，还有告诉今天的你我，就是明天当我们回到职场，回到家中，当我们仍旧回到我们原本的那个环境的时候，当你面对同样的议题的时候，我如何可以有智慧， 如何可以去分辨我在神面前是什么样的属灵的成熟度，我所面对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我可能有的出路是什么。每一个人每一种环境下你的解决方案可能都不一样，这个任务要留给马尾节牧师来工作。但是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心意，他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各自的场所下把福音活出来，而作为一个整体，神的教会会复兴，作为一个整体，神的教会最终会得胜。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你的意象和你的计划下，愿主你让我们每一天都想到神，你的意象和计划是要让我们在耶稣基督末后的日子，让我们可以成长为完全。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属你的群体里，让我们彼此成为祝福，让我们靠着圣灵赐给我们的力量，每天被你安慰、鼓励，还有挑战。感谢你，我们的神。愿主你帮助我们，让当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回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不是想到这个周末是特殊的，而是想到这个周末和我每一天所做的生活是一致的，因为你的福音是不变的。感谢你，我们的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